Hello， 欢迎来到设计人机器场，我是主持人 Catherine。 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是亚维空间设计的简伟琪 Joanna 总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Joanna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简伟琪，那你们都可以叫我 Joanna 哦。
是哦， Joanna 真的是非常优雅的一个设计人哦。那他广为人知的专长呢，其实就是法式的乡村风的设计，还有他很擅长的是美学色彩的应用哦。那我们知道说，在他的官网当中，或者从过往他接触的一些客户，都是从空间的硬体设计到软装的规划配置，他非常擅长用很优雅的这种法式的风格，可以融入到室内的设计。那尤其是他 Art Deco 的这种艺术陈设，还有一些手作的一些哲学，都可以在整个空间当中感受到满满的生活美学，还有一些精致的这种质感哦。那作为空间的设计师啊 ，Joanna， 那法式的风格其实您是非常擅长，
对。
那可以聊聊什么叫做法式风格？
法式风格其实它是一个很温暖的风格，那它但是因为它又融合了一些优雅的一个文化，那对我来讲，法式风格是很迷人的。
那我们知道好像法式风格又分好几种，对不对？这三个当中又有哪一些些的不同呢？从几个面向来看，
我们从设计特点，那硬装材质跟软装元素，
是。
那当然法式新古典其实它是强调对称比例空间的一个主从关系，再来还有丰富的色彩，
是。
那在新古典呢，大家一定会看到很多花草贝壳的装饰线板，
是。
那还有罗马柱，
对，
壁炉，然后跟水晶灯的部分，
水晶灯没错。
那它硬装的部分就是罗马柱嘛，艺术线板，
是，
造型玻璃，然后跟石材，还有金箔，对，
是。
那软装的元素就是装饰挂镜、贵妃椅、古典灯具、绒布沙发跟艺术品。
这些软装的部分，
对、
okay、
它的软装的元素
是，
当然就带来就是当代法式。当代法式其实一样跟新古典一样，强调对称比例跟空间的主从关系。那第二个部分是它，因为它是现代感嘛，那所以它是有简洁的一个直线的线条，跟低调的一个线条的浮雕。就是它的线板没有那么的夸张，是比较低调，
是，
那可能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像现代风格这样子的线板。那包括它的颜色是，就是有时候它可能还是单一色调，但是它必须要一个是和谐、很沉稳的一个色调。那它硬装材质就是大理石、人造石、直线型线板、玻璃、金属，这些东西都是跟现代风格其实同样的东西。
是。
再来软装元素，其实我们在当代法式里面都会摆一张客厅，都会摆一个地毯，然后比较现代型的水晶灯，那烛台，还有很比较摩登的一个时尚的家具，线条简单的家具，再来就是皮革沙发。
是。
那法式乡村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曲线造型的优雅细腻，比较细腻一点。那它是一个多元混搭。其实就是有时候它不局限于就是我只能放小碎花沙发，我也可以放比较简约一点的沙发。那再来就是自然材质的一个弧形的一个造型家具，例如猫脚的椅子，动物脚的桌子，这些都是可以把它融入于法式乡村里面。还有就是低彩度的织品。
低彩度，像莫兰迪，
莫兰迪色的一个织品。
是。
再来就是都以大地色为主调，基本上我们在法式乡村，我们都是以中性的色为主调，然后让它做一个最大面积的颜色。那它的硬装其实我们在法式乡村里面其实会看到很多复古砖跟马赛克瓷砖，还有就是原木，那当然不离就是一个线板。法式的风格里面，其实它主轴都是线板嘛。
是。
那第四个就是木地板，因为踏起来温润。然后再来，它软装的材质就是金色壁纸、陶瓷的一些器皿、灯具，再来雕花的小件家具、绘画跟古董。 在花市乡村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的软装的元素。
那听起来好像反而花市乡村是更贴近人性，然后温暖度比较高，不会那么高冷的感觉。
对，
可是相对元素很比较更多元。
对，是，就是它比较不设限。
嗯，
然后花市乡村也有很多，因为它不设限，所以它也有它研发出来一个风格叫做花市殖民风格。
殖民风格，
它就是花市乡村的一个混搭风格
啊。
嗯，
是。那你觉得这个，你刚刚也讲到说其实法式乡村反而是你最拿手的。
对，
可是这个我觉得听起来反而最难耶。
法式乡村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风格，我就说它是优雅然后很舒服然后温暖的定调，
是是，感觉是很优雅但是有点 freestyle 的感觉，
就是不受限制，
是是，
对啊，就是没有广度的，
是是。所以其实您刚刚讲到说这项的法式风格，刚才还讲从颜色有几个面向，对不对？从颜色还有线板家具，然后织品，甚至是大面积的一些壁纸啊或者是色彩，那还有就是软装的部分，这个应该有大家有就分类。那我觉得其实也厘清我们对于法式设计法式风格的部分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大概的知道说不是很笼统，所谓法式都长都那样雕栏画柱的感觉。那您刚刚讲到说因为从软装刚刚讲了，其实法式很多的元素，
对，
那跟一般空间设计其实这是我们觉得好像其实是两种很不一样的专业，一个是硬装嘛，就是讲空间，一个是软装。那很多设计师其实是不太能够同时掌握这两种，那为什么 Joanna 可以把同时这两种专业掌握的这么好？
其实我刚开始我其实是反向操作，那我一开始是做家具店，然后就是软装师嘛，然后接下来我才是做室内设计，所以我其实是倒着走的。
是，这个就是缘由的是怎么样来的？
其实我不是本科系，那也不是也不是做家具，也不是做室内设计。刚开始，那 我一开始其实是装潢自己的房子。
是。
然后我去国外看展。
嗯，
然后进了很多家具回来，于是我就开一家家具店。
哇哦！
然后大概两年过后吧，我突然有客人说：“你可以来帮我设计我的房子吗？”那于是这个时候我就是重新找了木工、水电这些等等的，可是我做了等于说帮他做好这间房子以后，设计好这间房子，客人非常满意。那于是我就想要，那我就来开一间设计公司。那我就去，等于说我就去把我的一些专业的一个面向把它学习好，然后再回到学校进修，
是，
然后拿到一个本科系的一个硕士执照。
哇，是，感觉上你好像只要立定目标，什么都可以达成的。
因为还是需要专业的一个背景，
是，
我觉得做设计还是需要这样子。
是。那您刚有提到说其实您是跟一般的设计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哦。那从软装然后家具然后到硬装的空间的设计，从这个软装当中，您刚刚说也从旅游当中找到很多灵感，可以多分享一些你的灵感怎么样从旅游当中摄取呢？
我很喜欢到处去玩，但是我现在从旅游的面向里面，其实我会从不同的一个等于说角度，那我会先研究一下这个饭店的它的理念设计理念在哪，那我进而去看饭店，会从它的 lobby 看起，那就整个的一个走廊道啊，还有到它私领域的房间的一个设计。那当然饭店当然就有硬装跟软装嘛，那我就会研究一下它的硬装动线，然后跟软装配置，那大概就是进而就是可以学习到，然后还有它的色彩，然后再融入到自己的设计里面。那当然因为不同国家的饭店、咖啡厅啊、餐厅，还有文化景观这些等等，那都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这些东西在融入到我的设计风格里面，其实有时候在我的法式乡村风会有一点殖民色彩，会有一点混搭风格。其实就是因为我常常在国外，这样就是等于说看展，然后出去玩，然后是出差， 那得到一些旅游的一个灵感，然后再拿回来我的设计里面做设计这样。
是，我听起来好丰富哦，那就是这个乐在工作也乐在旅行。
是，
对，然后从旅行当中找到一些新的养分。
对，
那在设计这个我们讲室内设计圈里面，其实也蛮多女性设计师，但也更多是男性。
对，
那你觉得在这当中有没有因为是女性有碰到更多的挑战？
其实没有耶，其实我觉得男性跟女性的设计师其实反而是女性会比较就是做起来比较熟能生手，因为我们会比较知道客人就是的需求，然后再来就是现场的工地，老实说师傅对女生比较好
比较客气，
比较客气一点。所以当然你说有难度，就是因为工地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环境，
是，
那我们也必须要克服，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在那边画图而已，我们也要进现场。
是，
所以这是男性跟女性的不同嘛。
是，
那当然我觉得所有的挑战其实设计的广度是无限的，那每个案子其实遇到的问题一点都不一样，那基本上空间啊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当然都是需要克服然后跟沟通来解决嘛。那其实最大的困难点是要知道客户的预算，那能不能跟他的想要的空间达到平衡点，那也要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反而是女性设计师的一些细腻跟沟通上面是更容易跟客户达成一个共识，然后跟师傅现场也会比较融洽。
对，因为师傅对女性的设计师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蛮有趣的。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一般消费者啊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居家美学，尤其现在是十二月嘛，那接下来是圣诞节，还有旧历的新年，那就会居家美学部分以您自己来说，你会对这种年终或者是新的一年，你会做哪一些软装上或者一些动一些小的巧思去做一些我们讲居家美学的升级？
如果我们以一般的家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在家里，有时候最简单就是摆上一盆花，然后换一些花的颜色，
是，
就换个风格。当然也可以从我们的沙发的抱枕来做，等于说做搭配跟更换。
是。
那还有最大面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壁设一个面积叫做窗帘。
是。
那窗帘也可以换一个新的颜色，然后符合节庆的颜色。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比较有时候大面积的。
是。
但我们最简单，其实像就是可以摆一些现在就是圣诞节嘛，摆一些符合圣诞节的一些，像圣诞花圈门口也放圣诞花圈，或是家里可以放一棵圣诞树，其实就有圣诞节的感觉嘛。那当然过年我们就可以摆上一盆大红色花，或是一些水果类的橘子啊苹果，就是非常符合年节气氛。然后我们把桌子上的桌巾改成比较符合年节气氛的一个桌巾，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等于说透过摆设其实很简单，家里都可以焕然一新。
可是这些我们觉得说好像听设计师讲都觉得好简单了，我们自己摆怎么摆都摆不好看怎么办？
应该是说其实很多人都问我摆得不好看，其实摆设其实有几个原则可以去就是一个第一个部分是三角比例，你只要摆任何东西有三角的一个比例，其实它的整个就是协调的。然后就是高低层次的搭配嘛。
是。
那再来就是重复性
。
如果不知道怎么摆，例如抱枕，你就可以用重复性去做。那其实这样更不会出错。但是重复性最快是利用是在餐桌的上面。
怎么说？
因为盘子都是可以利用同色型的盘子。那同款的叉子。同款的杯子。
是，
这样很简单，其实就可以摆出这个
就是系列感觉，是不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色彩管理了。一个空间的色彩其实不能超过三个主题色，
是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配件色。 那所以只要不超过三个空间主题色，其实摆拍上面其实是很好调配的。
嗯，还有吗？还有其他我们觉得说可以，您可以再多教我们一些。
还有啊，就像万圣节好了，
嗯，
台湾是比较不会过，但是国外常常过，但现在台湾也越来越会过万圣节，
嗯，
大家可以弄个南瓜，
嗯，
然后或者是买个那个像类似假的骷髅头的一个装饰品放在家里，嗯，其实就有一点万圣节的气氛嘛，
嗯，是，
然后或者是喷点有点像蜘蛛丝的东西，
okay.
对。但就我的办公室来讲的话，我的办公室其实现在已经接近圣诞节了嘛。那我办公室现在在门口就会放一些诺贝松啊，嗯，然后放一些就是有点像灯柱的感觉，然后让大家一进来就是有圣诞节的一个气氛。
是。然后在您刚刚还有讲到说这个摆饰。那我等一下我会就是好像我明年会有一些新的课程会跟这个居家美学有关系，但我们后面晚一点聊，得先卖个关子。那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哎，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啊，设计师怎么摆都好好看哦，我们自己就是手残，都不知道说要从哪里下手。不过刚刚Joanna有提到几个重点哈，重复性，还有系列，还有就是那叫
三角比例
啊，三角比例，对。然后那我们最近有在比方说疫情之后啊，有观察到哪一些就是新的一些设计的趋势吗？或者是
因为其实疫情后，其实现在大家为什么会有当代发饰的产生？因为其实大家越来越喜欢简单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风格很多都是偏于当代发饰，一些色彩的一些变化会比较更为简单一点。就是有点像，宅急风格。
嗯，是，就是很简化。那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像您刚刚说，就是发饰这些设计啊，那台湾人其实还很多是传统信仰，就会有所谓的祖先牌位啊，神明桌。怎么样融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那一点都不违和，因为现在蛮多家庭家里都必须要神明厅的。
嗯，
那我们当然就会以这个风水的神明厅为主，它最大，它说要放在哪里就得放在哪里。
嗯，
我们以它为设计的一个主轴点，
是，
然后再去延伸其他的设计。那神明厅不会不好设计，我们会就于它的尺寸，
嗯，
那还有它里面的规划，神明都要摆箱啊，有时候过年都要把它拉桌子出来啊，嗯，
是。
那还有就是重点，还有就是神明厅的因为会烧香，
嗯，
所以会有我们神明厅上面都会有抽风机
啊，哦 okay, 对，是
因为不然天花板就黑一点啊，不然就是我们会在天花板做一点不同的变化，可擦拭的天花板，
是啊，哦，所以很多细节。我们刚刚提到Joanna 提到说，其实把发饰风格一样可以解决神明厅的问题。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哎，到底怎么解决，我们也可以上我们的亚维的官网去看一看这些实际上我们已经处理过的案例。
对，
那另外就是还有讲到说，刚刚这个生活美学的部分，刚刚讲除了因为节庆啊，我们做一些小篇幅，就是说小预算或者是一些比较低门槛的去做一个改头换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说我们可以做哪一些画龙点睛的事情呢？
画龙点睛其实就是你可以换个绿植，然后换个花艺，
嗯，
其实那个就是最容易也最简单画龙点睛的方式。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说 Joanna 好像对于餐桌美学这件事情是非常有研究的，你可以把一个空间的美学浓缩到一张餐桌。
对，餐桌其实就是等于说所有软装的一个浓缩体。
是。
那我们会利用软装的一个步骤策略，
嗯，
跟等于说如何去用软装的一个策略，然后在这张餐桌里面全部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餐桌美学的部分，其实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那 Joanna 针对餐桌美学，它还会有一些新的我们讲可以分享给大家的。那我们会在下一集做更详尽的分享。好，那我们这边就先告一段落，那我们就下集见。
好，下集见喽。
下集见。